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让我们在阅读、欣赏和聆听中，分享一份宁静和清新，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份空明和美好。今天，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三篇精彩文章。拉里·佩奇毕业于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拥有理工科学士学位。1998年9月7日，他和合作伙伴一起创建了 Google 公司，是 Google 搜索引擎的创始人之一。2011年4月4日，正式出任 Google CEO。下面这段文章是拉里·佩奇2009年重返母校时为校友毕业做的一次演讲。在演讲里，拉里·佩奇不仅表达了全家几代人对密西根大学的美国梦的感激，同时他也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追梦故事。请天路客励志间为您朗读。
谷歌创始人Larry Page， 密歇根大学毕业典礼演讲。首先，我希望大家站起来，向支持你们的亲朋好友们挥手致意，展示你们的爱。今天来到这里，我非常的荣幸。我请等一下，我知道刚才那句陈词滥调，大家可能都在想。每一位毕业典礼的演讲人都会说很荣幸，但是就我而言，的确是自珍一身，因为我来到这里要比你们所知道的大多数人都更为特别而且亲切。我想告诉大家其中的原因。在很久很久以前，1962年的9月，这座校园里有一家名为 Steven 的消费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呢，有一间厨房，学生志愿者们每10年左右来打扫厨房顶。当年有一个叫 Gloria 的女大学生爬上了高高的梯子，努力地打扫肮脏的天花板，而地板上呢站着一个名叫 Carl 的寄宿生。他钦佩地看着这位姑娘，这就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他俩就是我的父母亲。我想你们会想，我就是厨房化学实验的直接成果。就是在这里，密歇根大学，我的母亲今天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应该去找到他们的相遇之处，并且在天花板上镶嵌一块名牌，上面刻着感谢爸爸妈妈。今天我们全家都来到了密歇根大学，我、我的哥哥，还有我的父母亲。我的父亲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3.5学位，他的博士学位是通讯科学，因为他们认为计算机只是一时的热门，他是44年前获得的。他与我母亲为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抚养我刚刚出生的哥哥时，他俩经常一分钱掰开两半花。母亲用手抄出了父亲的论文。我戴的这顶天鹅绒的帽子是我父亲的。这张文凭和你们即将拿到的一样，是我父亲的。我的祖父在密歇根 Flint 的雪佛兰工厂工作，他是装配线上的一名工人。他曾经开车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来到这里，并且告诉他们，这是你们今后要上的大学。他的两个孩子都是从密歇根大学毕业的，那就是美国梦。他的女儿 Bayfrey 今天也和我们在一起。我的祖母经常扛着一个大铁锤，那时候工人静坐罢工，用来保护自己。在我小的时候，我就用那个大铁锤在地上砸树桩什么的。 现在人们不再需要扛着那个笨重的大家伙保护自己了，这很好。但是今天万一出了状况，反正我还是带着他来了。我的父亲后来成为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教授，我也是个非常有运气的孩子。教授的生活是非常有弹性的，他有大量的时间培养我，哪里有比在学校培养孩子更好的地方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来到这里不仅仅是回家看看，我难以表达我来这里的自豪感，与我母亲、我哥哥、我的妻子 Lucy 还有你们大家，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为你的亲朋好友骄傲，我们都加入了伟大的大密西根家庭，我感觉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很清楚你们坐在座椅上听着一个老家伙废话连篇的做毕业典礼演讲的感受。不要急，我会简短的说，我有个关于追求梦想的故事，更准确的说是一个发现梦想成真之路的故事。你们知道午夜甜梦中醒来是什么感觉吗？如果床边没有纸笔把梦记下，那么第二天一早忘个精光又会怎么样呢？当我23岁的时候，我就做过这么一个梦。我猛地醒来，我想如果我能够把整个互联网下载下来，而且仅仅保存着链接，我抓起一支笔开始写。有时候从梦中醒来是非常重要的，我花了一个午夜的时间描绘了细节，并且确信他的所作所为。不久我就告诉我的导师要花2周时间下载整个网络，当时他点了点头，其实他完全知道要花更长的时间，但是他很预知，并没有告诉我。年轻人的乐观主义通常是不可低估的。令人吃惊的是，我没有想到过要打造一个搜索引擎，这一个概念甚至没有进入我的脑海。但是后来我突然想到了更好的给网页排序的方式，以形成真正的搜索引擎，谷歌就这样诞生了。当有伟大的梦想出现的时候，抓住它。我在密西根大学上学的时候，老师教导我如何梦想成真。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滑稽可笑，但是我是从一名从领导力成长的培训项目中得到了启发。该项目的口号就是漠视不可能，这个项目激励着我追寻一个疯狂的想法。我想在校园里建造一套个人快速运输系统以代替公交，这是我们解决交通问题的未来的方式。我知道现在还想着很多有关交通的问题，你不要放任梦想，而要把它当作一个习惯去培育。现在很多人花大力气干的许多事情，比如说做饭、保洁、开车，今后只会占用很少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漠视不可能，就能够找到解决方案。我认为实现雄心勃勃的梦想更为容易。我知道这听起来是一派胡言，既然没有人能够疯狂地做这件事情，你也不可能完成。但是最优秀的人就是希望挑战，这就是谷歌所面临的。我们的使命就是组织全球的信息，并且让它到处能够接受，并且发挥作用。这难道不会让大家兴奋吗？但是我们真的不想启动谷歌，因为 Sherlin 和我都太担心拿不到博士学位。不过后来我们刷爆了3张信用卡，从一辆敞篷货车中买了硬盘，这就是谷歌最早的硬件。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如何改变世界，那就是在某种极度兴奋的事业上发奋努力。当我做博士的时候，我想做3个方面的项目。感谢我的导师，他对我说，为什么你不做网络呢？他给了我一些非常好的建议，因为即使在1995年，网络正随着人们和活动的增长而增长， 技术和网络能够使你变懒。变懒？我的意思是，三人组合写的软件就可以让数以百计的人使用而且受益。但是三个人可以一天接上百万次电话吗？所以要找到翘起地球的杠杆，你就能变得更懒。总而言之，我知道这个世界看起来已经支离破碎，但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你的一生中可以疯狂一些，跟随你的好奇心吧，积极进取，不要放弃你的梦想，世界需要你们。如果我的父亲能够活到今天，我想他最开心的莫过于看到我 Lucy 和我们的孩子在一起。我想他会因为我没能够拿到博士学位而恼怒。我的父亲是一位对新事物充满洞悉力和激情的人，如果他活到今天，他一定会有新的想法。如果他今天也能够来到这里，将是他一生中最为荣耀的一天之一。感谢我的母亲，感谢 Lucy， 感谢你们大家。
在当今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奇葩世界中，每一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段抹不去的经历，它是梦想、执着、迷茫、爱情，也是上帝的恩典。青春转瞬即逝，但是倘若它没有与生命的主宰相遇，没有与基督同行，那么青春也只能是伪青春，是幸福的模仿秀。下面请听一位80后写给90后毕业生的信。也许您终究会明白，建立一个有基督信仰的生命，它才是真正的安身立命的根源。天路客安就周为您朗读。
80后写给90后毕业生的信，七录，选自《爱梦想》18期。如果非要对青春做个比喻，我想青春就像我的儿子，他长睫毛、大眼睛、白皮肤。如果非得再做一个比喻，我想青春还是像我的儿子，他会让我想念到失眠。我想这就是青春，它是一场恣意张扬的个性，是一场成长的迷茫阵痛，是一处爱情的驿站，一场关于梦想的执着。它也是一场惊心的意外，是一场恩典惊心动魄的回眸。看到各位青春依旧在的脸庞，想到自己当年来某市，在网上查到这座城市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兴奋得好几夜睡不着，等到了之后也一夜没睡着。这许多年经过岁月的摩擦，我们曾经波澜壮阔、坑坑洼洼的脸庞已经被夜晚的黑色素填充得平平整整。我们已经习惯了晚上没有勇气去睡觉，早晨没有激情去起床。我们曾经一笑花枝乱颤的形体中已经被照片上那个僵硬的 V 字手势所取代，笑容不光被粉底遮住，也被心灵驱逐。关于青春，我们该如何回首？在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奇葩世界中，你的毕业三部曲仍是找一个工作、建一个家庭、谋一个小康吗？有人说自己的青春很失败。如果有一天你偶遇到当年的自己，会迎头给他一巴掌，还是握手言谢？我想 你一定要感谢他，因为无论怎样，他都是你的经历和抹不去的自己。无论当时的你如何，当你与基督相遇，那个你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基督和他的恩典越过了你的败坏和软弱。当你透过福音看自己，看到的不应该还是那个很烂或者很骄傲的自己，而是完美谦和的基督。台湾导演杨德昌在他的电影《一一》中说，每天忙忙碌碌做的事要讲几分钟就讲完了，怎么就只有这么少？我觉得好像白活了。如果我们的青春没有与生命的主宰相遇，没有与基督同行，也许那就是真的白活了。关于青春，我们该如何展望？恭喜各位毕业生，从明天起，劈柴喂马走天下。当你们走进社会，你们会遇到更多的机遇，也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在生活中，不要奢望拥有活泼的身材，但想过着二师兄一样的生活。在社会中，不要羡慕别人如此貌美如花，还有一个如此成功的干爹。在工作中，不要一年就有300多天老是想着辞职。在信仰中，不要尝试各种言行为称义，而是唯独基督。当然，这一切是不可分割的，这一切乃是在信仰下的统筹和分配。信仰是这一切的源头和安身立命的根源。人海是陌生的，而基督的爱是熟悉的。社会是复杂的，大浪淘沙，而教会是基督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也透过教会让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一直不断贯穿我们人生的线条，但基督应该是主线和千丝万缕的繁琐的答案。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再美好的人生也只是一场幸福的模仿秀，是一个三无的赝品。青春也只能是伪青春。总有一天，我们青春不在，我们迟迟老去，也快快离开。我们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残，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真的只能致青春了。我们能否像诗篇的作者所说呢？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在窄如手掌的年华里，我们何不把最好的自己交给上帝呢？只有永恒上帝的关注才是永恒的关注。在上帝的基业中有份，才是人生最美的祝福。衡量生命的不是长度，而是深度。我们的生日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在路上多久，而不是行了多远。六月像一个舞台，啤酒、眼泪和电闪雷鸣。六月过后，你们就要走了，鹰击长空，临别赠言以壮行色。这最后的赠言给你们的祝福，不是男生一定高富帅，女生一定白富美，而是圣经箴言3章中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他租下了一个出租房， 签了5天的合约，试住很顺利。就在准备签长期租约的那天，不想发生了一个小意外。最后，房东老太太没有与他续签长期租住合约，而原因却不是因为他打碎了那只价值不菲的玻璃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天路客红花为您朗读这篇散文。它是一篇发生在当代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身上的真实故事。
你心中有没有别人？余秋雨，当代著名作家，在写《行者无疆》里的追寻德国那篇文章的时候，为了彻底了解德国，他一个人来到德国，深入体验生活。他找了一处出租房子，房东是一位德国老人，和蔼可亲。房子在5楼，余秋雨看了看，感觉还不错，就想和老人签长期的租房合约。老人笑了笑说，不，年轻人，你还没有住，不会知道好坏，所以应该先签试住合约，有了切身的体验，再定下一步是否常住。余秋雨一听有道理，最后和老人签了5天合约。一切办好之后，余秋雨开始住了。房间很温馨，老人也很信任余秋雨，从不过来检查东西。还有垃圾不用送到下面，放在门口就有清洁工定时取走，楼道里都是一尘不染。第5天到了，余秋雨想和老人谈长租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意外，他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玻璃杯。他很紧张，感觉这个玻璃杯价值不菲，怕因为这个玻璃杯老人不租给他房子。可是当他打电话告诉老人的时候，老人说，哦，不要紧，你又不是故意的，这个玻璃杯很便宜，明天我再拿来一个。余秋雨更高兴了，希望老人过来签长期合约。老人答应了一声，挂断了电话。余秋雨也没有闲着，把碎玻璃和其他的垃圾扫入垃圾袋里，放在了外面。过了不久，老人来了，进屋之后，没等余秋雨说话，老人问，那玻璃杯碎片呢？余秋雨赶紧说，哦，我打扫完放在门外了。老人赶紧出去，打开垃圾袋看完之后，脸色阴沉地进了屋，对余秋雨说，明天你可以搬出去了，我不再租给你房子了。余秋雨感觉不可思议，就问，是不是因为我打碎你最喜爱的玻璃杯惹你不高兴了？老人摇了摇手说，不是，是因为你心中没有别人。余秋雨被说得一头雾水，这时候就看见老人拿了一支笔和一个垃圾袋，同时带上扫帚和镊子来到外面，把余秋雨装好的垃圾倒出来重新分类。老人挑得很仔细，过了好久，把所有的玻璃杯碎片装入一个垃圾袋里，在上面用笔写上，里面是玻璃杯碎片，危险。然后把其他垃圾装入另一垃圾袋里，写上安全。余秋雨在旁边看着， 从头到尾除了敬佩，他不知道说什么。此后若干年，余秋雨不断提起这件往事，每次都是感叹连连。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